弟兄姐妹早安。我是上来想要简单的分享一下，我怎么样学习稍微的开始懂得来顺服讲台的教导，然后来顺服牧师和传道人在我们生活各方面给我们的一些建议。我是在大学的时候，我在台湾的新竹念书，那时候我们班上有一个很好的弟兄，邀请我两年了哈，我后来大三的时候我勉强答应他去教会，那时候就是去喜安堂。不，我真的是永远要感谢这个弟兄。那我去了喜安堂，我就认识那个时候的江姐啊，她是二姐，然后还有大姐，还有一堆交大跟清华的学长。我在那边并没有好好的追求哈，我只有在那边待个半年，之后我就忙着出国，我就没有待在教会，而且我的家在台北。所以我每个周末我就往台北跑，我并没有好好的追求，可是所以我对真理知道的很有限，可是这一群人在我心里头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他们很喜乐，然后很透明，然后对神很有爱的信任，可是又很敬畏神。那他们是我接触的第一批的基督徒哈，他们在我心中就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之后来到美国，我去东岸念书，然后几年以后到西岸，我们找到事情。所以我们经过几个教会，有些是像查经班变成的教会，然后有些像这边就是传统的福音派教会，然后慢慢变成一个对圣灵很开放的教会。所以我们经过几个教会，可是我就一直觉得好像跟我过去认识那第一批的基督徒不是很一样，但是我那时候真的不太很明白为什么。然后到了94年哈，我们有个机会，我们到 LA 参加，那个时候LA 喜安堂的夏令会，他们住的地方很差哈，非常的恐怖对我来讲，然后环境很恶劣，只有聚会的地方有冷气，其他地方真的是洗澡还要到外面哈，我印象很深刻。但是那次的聚会哈，让我很深的印象，我就觉得说，这个教会啊，这条路哦是很 serious 很严肃的哈，是完整的。然后呢，我要么就全部摆上，要么我最好就不要有什么关系哈，不然就是觉得不可能跟得上，这样，所以这在我心中产生一个就是一个决定哈，我就在想。到底哪一条路我要走？我是留在我习惯的后来的那些教会，还是重新回到第一批以前我所认识的那些弟兄姐妹当中？后来到95年，因为一些原因，我和我的先生重新开始在仰望，说我们是不是要换教会？那时候刚好江牧师就清楚知道要来圣何塞哈。我记得我跟我的弟兄两个讨论来讨论去，然后我再仔细想我这几年碰到的弟兄，跟我在那个时候碰到的第一批的弟兄姐妹，我知道我心里头其实真的很知道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哈，就是我很羡慕他们的对神的全然的爱跟全然的信任，但是又是那么敬畏。然后我发现我跟我平常的一些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是对神没有真正的爱，只有头脑里头没有真正的爱，但是呢也不真的敬畏，然后中呢碰到事情的时候就完全靠自己的办法。所以我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才就决定留在，就是我挣扎了一回以后，后来我就决定就是我应该来这个教会这样子。所以这是帮助我第一步，因为我看到有一群人真的已经走出一条路，让我觉得是跟我从圣经里头看来是一样的，是合乎主心意的那些门徒，那些信徒是充满爱跟相信，但是又那么敬畏他的。那接下去让我开始比较明白一点，就是是95年教会成立以后，到了11月，江牧师在我们夫妻团契开始教导我们怎么样管教孩童。那我的女儿哈，那个时候才2岁半哦，她叫潘丽哦，她就是那个蛮有名的那个，就是对着江牧师说阿姨不要讲话，就是她哈，她那时候很凶这样。那我那时候她2岁半，我其实不知道该把她怎么办哈。那当他在车上，他跟江姐这样讲的时候，我很 shock， 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说。他2岁半，他说阿姨不要讲话这样。那所以江姐来的时候真的是时候哈， 然后他在我们雅各小家就讲了一连串怎么样教养孩童，他从圣经里头先给我们打下很好的基础。那是我第一次真正好好看神怎么教，要我们教孩子。我从那些原则里头，我感谢主后，让我发现我孩子没有把他管好，不是说是件丢脸的事，或者说不是说哎呀好没有礼貌啊，很不好意思。我发现孩子没有把他教好，我开始有点明白这个对他一生的影响有多么严重。我发现他以后的人际关系，他朋友师长关系，最可怕是他对神的关系，都是一种扭曲的。那我觉得借着那一串的佳牧师给我们的教导，让我开始有点明白，所以我开始很严肃的看这个教养孩童这件事情。我要求他顺服我，我要求他按着我所要他改的方向顺服我。那时候开始是我第二个阶段开始明白说一个顺服，像我们前第一批的基督徒，我真的看他们都是顺服，那时候他们叫姐姐们，就是顺服这些牧师。我不太明白他们顺服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什么都好像就是很快乐能够顺服。但是我觉得到第二个阶段，神让我因为做妈妈，我开始管我的孩子，我开始明白顺服的重要性。像他现在7岁半啊，这5年啊，我发现他有几个症状。当我教他的时候，我请他改这些，我发现这一点个性或这个表现或这个习惯会很影响到他。当然他这么小，他不知道影响多深，他最多知道这个糖吃不到，或那个朋友不理他，或者这个吵架吵输了，可他不知道他这个 character 对他以后的影响。可是我从我自己朋友圣经中我知道那个严重性，他也许不能完全明白，可是我知道，所以我要求他改的时候，他有一些反应，他一个就是他很不高兴，他很不耐烦，他或者呢他就是很怕我，他真的很怕我。每次我说 Marian can I talk to you， 就是我能跟你讲一下话吗，他就很紧张，然后我就请他到房间。 那是有一阵子是这样子，然后要么就是到一阵子他就开始一直哭。我每次就说你为什么这样，他就开始哭，我棍子都不用拿出来，他就开始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那或者呢像他前一阵子就是说，我一跟他讲他就过来亲我抱我说妈妈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sorry。 可是 for some reason 我知道他没有真正 get 我的 point， 就是所以我就说你先不要道歉，你听妈妈讲完好不好，就是你什么地方要改，这样就是他几个阶段。那我觉得这几个反应我其实对我来讲我都很难过，因为我觉得他没有真正知道他要改什么，他只是想要赶快一直平息我的怒气啊，或者赶快摆脱他的难处。所以不管他是不高兴或者害怕或者一直哭或者一直道歉，可是没有真正的改。我都知道不对这样。那我觉得感谢主，最近我就好像跟他能够沟通得更好，但是我从他的反应我就知道说我就常常想到我自己，然后我在想到说我对他那个迫切希望他改，我知道他这一改他可能苦会少受很多，不是从我受的苦因为他的个性是这样，他的环境他就可以受苦了。我就很迫切希望他改，他不愿意跟我合作的时候，我里头那个急切，然后很多时候原因跟他讲他还不明白，可是我要他先做他却不愿意顺服的时候，我那个着急，因为他毕竟是2、3岁和5、6岁，他不能全明白，我觉得就跟我们很像这样。所以我觉得我是神是借着我教我的孩子，让我开始比较知道顺服是真的是很聪明的一件事情。这样，那我而且我发现是真的要快快乐乐的顺服因为如果只是勉强顺服，你就只能就是变成只是个外表的行为。可是你快乐顺服以后，你就真的能够知道听懂牧师在说什么，你能够听懂神的意思。这样就是怎么讲，就好像武功就会真的会往前跨一步，因为你了解那个真意这样。所以我觉得我很感谢神借着我自己要去教我的孩子，我要帮他改他的习惯，我开始知道顺服真的是一件很蒙福的事情。那我再说我跟我的孩子这还是差很远那还真的很不完全。那可是我想到我自己一路过来我其实真的不是教牧师或者传道人，从一开始的每一句话我都听得很习惯我可能跟一些弟兄姐妹一样，我也是觉得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那样。但是我感谢主，就是一步一步神怜悯我忍耐我，然后给我看到很多见证人过去的跟现在的。那我实在很羡慕那种透明那种单纯那种很喜乐又很爱主就很敬畏主的那种基督徒的生命。所以我就谢谢主一直带领我到现在。那我每次想到我对我女儿的心我就知道神对我们的心，对我的心真的 真的一定是比那个更迫切，就是他看到那个将来我的损失，他就要我现在快快的改。那所以我就然后我在想到我对我女儿的心态，我不是说你这样丢我的脸啊，或者你这样造成我的损失，或者你这样做给我不方便，我发现我是一个为了他的急迫，是为了他自己的急迫，与我其实我了不起我就关门了，我不要理他，让他自己玩，其实没有什么关系。那我就想神对我一定也是这样，就不是为了他方不方便或者他有没有面子，实在是他为了我这个人他急得要命，像我那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当我在这样顺服的时候，我就越来越没有那个惧怕。那我真的就觉得他不是在 picky 我。那我最近我就想到我对我女儿，最近我常常跟她说，Miriam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我越来越觉得我做母亲的应该像个教练一样，就是做不好我们再来，我不要指责，很严厉的指责，这样等等啊。当这是我的缺点啊，我的软弱，我想很多父母亲没有这样。那我当我这样教他的时候，我就突然有点想，其实神对我也是这样，他只是说没关系，那我们再来一次。可是我如果就赖在地上啊，然后这样子很 upset， 或者是又吵又闹，或者就很害怕他，我觉得真的是很伤神的心。就像我女儿说表现让我觉得，那我该怎么办呢？我怎么样能帮你忙呢？所以我只是很简单来分享一下我这个很刚硬的人的转变。昨天我跟我先生说，詹姆斯要我今天早上来说一下怎么样顺服的那个见证哈，他眼睛变得很大。我懂他的意思，他想说怎么会是你来讲顺服？我 understand 他的 feeling 哈，所以弟兄姐妹可以放心啊，神会继续坐在我们身上。谢谢。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这些日子在讲在基督里的自由哈，我们已经今天是讲第六篇了哈，一共就是讲八篇。我盼望这八篇结束以后，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你真实成为一个自由的人，那么自由，那么快乐，身上没有任何的瑕疵捆绑，你可以的，好。那我们一起来看，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31节、32节，约翰福音第八章31节、32节，
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因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谢谢。主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好，那你有没有真实的得到自由？如果你还没有，就表示你还不晓得真理。好，那你可以对圣经很熟。你可以查考很多的圣经，创世纪到启示录，每一卷重点在讲什么？好，被掳归回是包括哪几卷？好，哪几卷圣经？好，那你都可以，大小先知书都很熟。但是我们需要问问自己：我自由吗？如果我没有自由，我还是不晓得真理。那这里讲到，他说，为什么耶稣31节接着32节？他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所以你要晓得真理，很需要就是去遵守他的道。你去越遵守了，你这个真理就向你开启。好，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有内在生活小家，好，让大家那个内在生活整个是改变我们的体质，好，让我们整个的体质呢是可以。去经历神那么真实的，那你经历多少，你就发现真理就向你开启多少。你经历了，你一读圣经就觉得对，就是这样。可是如果你没有去经历，你可以一直读一直读，你可以一直读，可是你还是不懂，你不知道说 哎，这个是什么意思？就好像我信主，有8年的时间，好，圣经上讲到那么多主耶稣医治病人，好，诗篇讲到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但是呢，我就好像没有读到这个经文一样。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我就永远只读到上半句，他赦免你一切罪孽，他医治你的一切疾病，我就不好像没看见。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去遵守他的道，在我生病的时候去依靠他过。我生病向来就是自然去看医生，就是自然的去看医生，所以我从来也没听过这个教导，我也没去经历过。以至于呢，神的话对我而言，那些话有关神医的真理对我而言是封闭的，我不晓得神医的真理，对不对？在我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以前，我也不懂得圣灵充满的真理，我不知道圣灵充满可以带领我进入何等丰盛的荣耀和自由，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原来神的同在可以在我们身上那么真实的感受到他的同在，他在我们里面可以那么真实，比外面摸得着的看得见的桌子椅子还要真实，不知道。所以有关圣灵方面的真理对我也是封闭的。好，那所以我不得自由，所以我不得自由。我真理，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我需要去经历的真理。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讲到说圣灵来了，他要引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好，在约翰福音那里讲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当你进入了，哎，你就发现你就明白了。所以这里讲到他说，你们要常常遵守我的道，你就真是我的门徒。你去遵守神的道，例如圣经上讲的这些话，你去遵守，例如圣经上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以弗所书第5章讲的，你们要被圣灵充满，这是神的命令，那你就要遵守神的道，你就说主啊，你说我要被圣灵充满，主我要求你来充满我，这个叫遵守神的道。神什么时候充满你是神的事，但是你需要对神的道神的命令认真，你认真的，我要，你既然这样说了，我要，我真的要，我一定要遵守，那主就会把这个真理向你开启，就会带领你进入这样的真理。好，那所以基督徒呢，你要得到真实的自由，你必须先认识神真实的性情，好，还有认识神在基督里是怎么看我们。因为这个真理也就是耶稣，神的道，但也就是耶稣。好，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嘛，对不对？好，所以你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也可以说你必晓得耶稣，耶稣必叫你得以自由。好，所以在36节这里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好，那有一本书哈，叫做《天父的心》哈，是校园出版社，校园出版社出的哈，《天父的心》哈。那我觉得这里面所有我们弟兄姊妹当中，如果你有从小的时候从小时候受到的伤害，好，特别是从父母所受到的伤害，好，那你可以去看这一本《天父的心》。这里他这个作者哈，他讲到说他经常很纳闷哈，为什么神让我们是以一个无助的婴孩的样式来进入这个世界，好，为什么不像他创造亚当夏娃一样，是把一个已经那个形体上已经成长完全的人哈，这样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好，而是用这个渐进成长的方式啊，渐进成长的方式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好，他要让我们在形体、心灵跟心智上 逐日的成熟，至终长大成人。好，那他就想在想，为什么神是这样子？好，那他就他当他更多的去服侍了以后，他就发现哈，他相信神，所以让我们的生命是从婴孩开始那么样的脆弱，依赖别人，是因为呢，他希望这个家庭哈可以成为以神的爱为典范的一个场所，哈，让成长在其中的孩子能够感受到被了解、被接纳、被爱。那在这样的温馨和安稳的环境底下，滋润成长的孩子就可以发展出以神为中心、自尊自重的人格，而且看自己为可贵，是有用的、美好的个体。好，这就是神让我们每个出生的婴孩那么软弱无助来到这个家，是为着要我们这样子在这样一个爱的家庭里面成长。但是不幸的，世人大多数不认识神。好，基督徒占很少的部分。那还有呢，即使是基督徒呢，也没有那个被教导。好，那以至于虽然成为基督徒呢，我们的老我还是那么大。好，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分量是那么少，以至于即使你在基督徒的家庭成长呢，你仍然是有很多从父母的老我、老脾气的身上去受到一些伤害。那他就讲到说，那一个完整美好的家庭哈，和家人所赋予一个孩子的关爱和安全感是神的心意，为了要装备我们呢去接受神的爱。好，那但是大部分的家庭都没有担起这个责任。好，那如果你的家庭并没有担起这个责任，你需要面对一个事实，就是你需要去原谅他们，然后接受神的爱。好，那即使现在神也是展开双臂在等候你。那他这一本他就是讲到他服侍的很多的例子里面，好，那那么多从父母从家庭里面受到的伤害，无论是父母离婚、父母吵架，好，还有发脾气，好啊，这些所受到的伤害。那我就想到神他知道，他也看见许多他所爱的都在家庭里面，一个不完美的家庭里面，这个两个很大的老我所结合的家庭里面去受到伤害。一个小小的婴孩就这样在他们的吵闹声中开始惧怕，开始受伤害，开始扭曲对婚姻的看法。好，那神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个地上，他亲自为我们死，担当我们一切的罪，所有人所受的最大的伤害，这位道成肉身的人子来到地上，他都亲自去尝过了。他尝过了被他所爱的门徒弃绝，门徒都离开他逃跑，他尝到他所爱的门徒对他的否认，我不认得这个人。好，那他尝到了他孤单，当他即将面对最可怕的十字架的刑罚的十字架的苦刑的时候，他的门徒都睡着了，没有人了解他。他每次跟他们讲人子要受死，他的门徒没有人听得懂。所以我们所有在地上所尝过的那种孤单、不被了解、不被接纳、被弃绝，这些我们的这位耶稣都尝了。神把他的爱子耶稣赐到地上来，道成了肉身来到地上，他尝尽了人所受一切的苦难，所以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好，那耶稣呢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最后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借着他所流出来的血，借着他剥开的身体，产生了一个新的家庭，就是教会，产生了一个新的族类，就是教会。 那神在地上设立教会，为着要让他这些受伤的子民可以来到神的家，可以重生，重新来过，重新生过，然后在神的家中来得着医治，来成全本来神所设立家庭所要成全的那个目的，就是让我们在一个爱的家庭里面，那样软弱无助，好啊，那得着滋润、喂养、浇灌，然后在这样的爱的家庭里面成长，也把我们在肉身的家庭所受的伤害，在神的家中可以得到成长，得到医治和成长。但是神的百姓不明白，很多人所以为的教会，就是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就是要来做礼拜，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就是要十一奉献。他不明白圣经上的真理。圣经上的真理怎么说？教会是神的家。他说你们是家中的儿女。好，那我们不明白，我们好像读圣经读圣经都没有读进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没有读进我们的骨头里面，读进我们的肉里面，我们就只读到我们的头脑里。所以教会是神的家啊，是永生神的家啊，你就只会背，可是你没有真实去体会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我是家中的孩子。你每次来教会就好像在做客，对不对？甚至有些人来教会好像来报道，他牧师点名，他把那个过去小时候在家中一个不完美的父母，那个老自己没有被对付过、没有死掉的父母，这样给他的那个错误的思想模式，他就又带到教会里来。所以他的父母有的是权威型的，有的是很会责备型的、要求型的，好，那有的是溺爱型的，好，各种不同的。这个都是在一个人的天然老我里面所发出来，对孩子都是伤害，都是伤害。你说，哎，溺爱总不会伤害吧？会，溺爱叫 spoil， 破坏他，溺爱就会破坏孩子。我发现父母哈教育孩子一定要两个很一致，好，还有呢，你管教他，你没有太宠爱他，他所受伤害还小；你又对他很凶，又对他很宠。哇，他受的伤害是双重的。我可以举很多实际例子，像我的家，我们七个孩子，那父母在做生意，所以我们从小就帮着父母做事。好，那爸爸妈妈都在忙着做生意。好，然后呢有时有空的时候他要打打麻将，跟邻居打打麻将。好，所以他不会有时间特别要管我们的功课或什么的。但是孩子不乖的时候，爸爸打得很厉害，打得很厉害很凶，我都还记得我爸爸怎么打我姐姐我哥哥的那一些情形。好，我是最早的，总共只有被打过一次，我永远记得，就是我任性的时候。好，那我永远感谢我爸爸，在我任性的那一次他打我，使我的气焰下来了很多。好，那我就到现在我发现我的姐姐哥哥他们里面没有一个人对父母有苦读，哎，没有。像我三姐，她以前被我爸爸打很厉害，可是我三姐还是好爱我爸爸，非常爱我爸爸。好，那那个爸爸一生病了，哎呦，全家人就是都这样子去照顾爸爸。好，那就是我发现我们家七个孩子没有一个人对父母有那个苦读。好，可是我发现好多我所服侍的弟兄姊妹，他们父母并没有打他们那么厉害，也没那么凶，可是他们对父母都有苦读。哎，为什么？我后来我自己发现是一个原因，因为他们要么就是父亲很凶，然后母亲很宠，母亲很宠呢，以至于他就觉得父亲的凶，对父亲的凶他是不服的， 不服，他越不服呢，他就对他就受伤越深。好，那我们没有被宠，所以被父母打大家都服，都服你就没有怎么受伤害了，知道吧？服下你们，你常常就不服那个抵挡，你就越受伤。这样，好，那其实，在我们这一代的四十几岁的这一代的父母，差不多都是管教孩子，差不多都是一样的。特别从台湾来的那种父母，日本式教育的，都是一样的，好，很严厉的，而且没有称赞的，好。那可是大部分我们这一代四十几岁的，大部分对父母不太，很少听到有谁对父母有苦读的，好，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在点头。可是我发现越年轻的那一代，为什么？就是又下一代了，他们对孩子呢，就是好多的爱，好，可是你还是会有脾气，好，那你又脾气发作，好，有时就是这样骂一骂，好，或者气起来，好，平常不随时管教，好，然后呢，累积了好多的气，很多的吵闹，到一个受不了的地步了，就啪打下去了。好，或者就大骂出来说，怎么这么吵哦，大骂，孩子就吓一跳，因为你并不是每件事都这样管教，你是有时这样严厉，有时又没有管教，什么都好啊，宝宝好，宝贝又很好，所以这个给孩子就会造成没有安全界限，他搞不清什么是错，什么是对，哎，好，那而且很多父母管教孩子就是先打先骂，好，骂了以后才说为什么要打他，为什么要骂他，或者有的根本就不说，就只是打下去，骂骂骂骂一顿，好，就说不许再跟那个来往，可他并没有讲为什么不可以跟那个来往，到底那一个人是怎么样，你跟他来往了会怎么样，都没有讲，他只是不许不许再跟那个来往，好，那这些常常让孩子不服，那以至于孩子没有感受到爱，但是他呢隔一天呢，或者到了晚上就觉得说，哎呀，我刚刚骂他太凶了，或打得太厉害了，赶快去买个玩具又给他，孩子的那个伤痕哦，那个疤都在的，并没有因着你这个玩具呀，或带他去餐厅吃一顿饭，他这个就过去了，玩具归玩具，但是刚刚你那个忽然间的打他骂他大声对他，他都还记在里面，那种里面的伤都还在的。那这个就是现在造成孩子常常不服跟有苦读，是这样造成的。那我发现所有对父母有苦读的，就是对他们的管教不服的，或者他们的管教他的要求带给他那种没有感觉到爱，都是被要求被命令，好好，这种的大部分他来到教会以后，他都会变成对神跟对教会的领袖常常都会用这种态度来对待。那这个呢使他本来神为他预备了个教会要来医治他的，又没办法得医治。所以弟兄姊妹，我真的是着急，就像刚刚可人的见证为他的女儿着急一样，因为今天讲完再讲两篇我们就结束了这个题目了，但是我盼望我讲这个题目的一个很迫切的心的一个动机，一个心意，就是盼望我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你真的有一个自由，有一个健康的心态，你不再活在那个奴仆的恶、奴仆的重恶底下，那个害怕。好，我盼望你能够有一个健康的心灵，特别是你小时候跟父母的那些伤害，从父母得的那些伤害。你今天例如父母是一种权威型的，大部分你现在绝对会很怕牧师，很怕牧师，很怕传道人，离得越远越好，可是 你说那怎么办？我就是有那个害怕。告诉你一个得医治很好方法，你就每次聚会尽量来坐在牧师传道人旁边。你坐在他旁边以后，就发现并不可怕嘛，知道吗？你就发现其实没什么嘛。好，是啊，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我因为父亲，这个我虽然对我们父母都没有任何苦读，但是会有害怕。所谓害怕就是说，就是对长辈都很敬而远之那种害怕。我对我的老师也是这样。后来我去到教会，我也是这样。好，我从高一信主，我发现我们高中团契好多人都很会跟我们的高中辅导，高中辅导是范大林哈，范大林是很幽默的一个弟兄哈，常常开玩笑，我就好羡慕我们高中团契好多弟兄姊妹都好会跟辅导开玩笑，哇，这个勾肩搭背的开玩笑，我就不敢，我很想要，可是我就不敢，我总是敬而远之，这样乖乖的站在那里，好。然后就是不太敢去靠近。好，那我大学的辅导是林志平跟张晓峰，他们也对我很好，我每个礼拜都在他家祷告会，好，然后在他家吃饭，大学四年都在他家，但是我还是敬而远之，就是我不太敢主动的，也不会，不敢也不会，好，对，去跟辅导。好，那个很亲近啊，聊一聊，我不会。那我记得我的老师，我小学老师，每一个老师都好疼我，疼得不得了。好，可是我也敬而远之。我就看见，有一些那个已经毕业生回来，还会跟老师这样像朋友一样谈话。我老师就是老师，我就是不会当朋友。这都是我们父母的权威给我们带来的那种惧怕的心。可是你知道我们的神是什么？我前几次一直在讲到，让我们更多的认识我们神在基督耶稣里他是怎么看我们，对不对？他怎么看我们？我们的神怎么看我们啊？记不记得神在西班牙书那里讲到什么？西班牙书哈，你们忘记的可以再来看一下哈。西班牙雅书第三章十七节，
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好，我们的神是怎么样呢？他是一位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但是呢，他因着你而欢欣喜乐，因着你喜乐而欢呼，因着你喜乐而欢呼。你要把这节圣经背起来，常常的这样谢谢主，你因我而喜乐欢呼。特别我们中国人好像这节圣经很难进入我们的骨髓里面，对不对？因为我们就觉得说，从小很多人都被父母这个嫌弃哈，就是说，哎呀，你如果长成男，你如果生来是男的多好，我就是希望生个儿子，没想到生个女儿啊。然后就说，哎呀，你看这个眼睛就是这么小啊，腿这么胖啊，这个你看都没有你妈妈这种高挺的鼻子哈，所以我们从小就常常这样被损、被批评，哈，常常被拿来比较，以至于我们常常不能接纳自己。可是你一定要把这个思想模式从你里面彻底拿掉，你一定要彻底拿掉。知道神是因我喜乐而欢呼，因我喜乐而欢呼的。好，那我们的神呢？他从始至终，他永远欣赏我们这个人的独特性。小眼睛，我就是喜欢你这个小眼睛。胖胖的腿，胖胖腿多可爱啊！ 每一样在他眼中就是可爱，他就是因你喜乐而欢呼。我已经讲过五堂了，你有没有把这个信息进入你的里面，进入里面知道你是蒙爱的？可是我那么多年，三十几年四十几年都是这个观念，觉得我是很丑的，讨厌的，好，就是比较笨的。你要把这个这么丢到教堂外面去，神今天带领你进来这个神的家庭，为什么神特别的告诉你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要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还有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父母为什么会讲那种话？因为他的思想都是世界的思想，就是世界的思想，所以他把世界的思想带进你的里面，把世界的评论、世界的价值观带进你的里面。那你今天你要顺服神的真理，顺服神的真理就是我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神看我是神，是因我喜乐而欢呼，神是从我在出母腹他就宝宝怀揣，直到年老他还宝宝怀揣。你知道那个怀揣啊，说就是北方人那种袍子哈，就是把它放在这个里面然后抱起来，让他很温暖很贴心怀揣，知道吧？神宝宝怀揣我们。你需要把这个常常的读宣告，直到你那个错误的思想模式从你里面摧毁。一个人如果他觉得自己可爱，你就越看他越可爱，对不对？有的人很漂亮，可是他总觉得自己很丑，好，他总觉得自己很难看，渐渐他就会有那副样子显出来，对吧？所以我们很需要常常想到神在基督耶稣里是怎么看我们的，好叫我们得着真实的自由。好，那我今天就是跟弟兄姊妹分享到，我们需要明白我们出生的家，我们就出生在那个家了，但是你在家中所受的一切伤害神都知道。我服侍主这20年来，我发现小时候有受伤害的，哇，神对他的恩典都特别大，特别大，神就好像很舍不得他过去所受的伤害，就一直要抱抱他。可是问题是，他如果还停留在过去的错误的模式，他就一直要远离神，因为他觉得神是可怕的神。不是的，我们的神呢，我们的神是我们因着他的伟大而敬畏他，因着他那么伟大啊，所以在我们里面就激起那个敬畏的心。可是我们又因着他的慈爱良善，我们就又不怕他，不惧怕他。一个基督徒应该对神有这样的心态，又敬畏他，又不惧怕他，又爱他，敢来靠近他。弟兄姊妹，你必须要对神有这个心态，而且对你的牧者有这种心态，你才会得着保护跟得着医治。那我想刚刚可人的见证，好，我觉得正好跟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很一样。他就讲到说，刚开始他一管教潘丽的时候，因为潘丽刚开始2岁半的时候，哇，我就觉得说这孩子以后长大不得了，好，那而且我也看到其他好多孩子都很多问题，才开始讲如何教养孩童。好，那他们夫妻呢开始照着这样管教。好，而且我刚开始第一次我是鼓起勇气，在讲教养孩童之前，我就先对他们说，因为那时候9月我们去 Lake Tahoe， 好， Lake Tahoe 联谊会，我就发现每次在我们那个坐在一起，大家在聚会啊什么哈啊，那他 他那里就开始讲话，好，讲话还蛮大声的，所以他爸爸或妈妈就得赶快把他抱出去。好，然后抱进来以后呢，他又开始讲话，他爸爸又抱出去。后来我聚完会，我就一直想我要不要跟他讲，因为他们都刚来追求，我都不知道我讲的话他们到底能不能听得进去。就我发现神后岁的人都不太能够听人家讲什么的，所以也不太敢讲什么。可是我就觉得实在是爱这个孩子，为这个孩子的益处，也为着他们父母能够得安息，所以我就那个两堂之间空堂的时候，我就鼓起勇气跟他讲一下，我说其实你不需要这样每次都要一讲话就赶快抱出去，我说他每次跟你讲话的时候你就嘘，不要讲话，好，这样如果他要讲话你就这样很严肃的看着他，这样好。那然后呢，如果他要讲话你给他抱出去，就跟他讲说你等一下在里面聚会不要讲话，你讲话我要打你，就这样跟他讲。他们照着做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就发现他那里真的都可以来聚会，甚至在祷告会，我们怎么两个半小时的祷告会，好，他可以都没有声音的。孩子是可以被管教，可是刚开始被管教的时候会产生一个惧怕，会产生一个惧怕，好，所以惧怕了以后就会变成是讨好。好，那个讨好呢只是为了表面人的见证，好，就是说他好像没有真实明白妈妈的心意是为他怎么样，要他怎么样，他不会明白，他就赶快说好好好，赶快好敷衍了事，这样。好，那我发现我们很多人对于神，或者对于牧者，或者对于你的小家长，在你小家的带领，很多也是用这样子。你不知道在这个神爱的大家庭里面，你一定要记得哈，在这个神的爱的大家庭里面，不会再像你的爸爸妈妈那样有人骂你打你，都不会的，你知道吗？就是说你的牧者不会去骂你的，也不会打你的，所有讲台的教导只是让你要来医治你，要来使你得着更丰富，要来使你无论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你可以坦然无惧的见神，而且所有讲的教导是为了叫你得自由，叫你快乐，这样。那可是也许你觉得说，我觉得不是啊，我觉得好像因为追求主就不能，好像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我已经讲了，其实你都自由，你可以做。昨天我去Youth Group。虽然我这几天这个礼拜很忙哈，那但是 Alice 跟我讲说，江姐，我们 Youth Group 这个礼拜六要讲那个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讲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那他就说你能不能来？我就想说我实在很忙，然后又礼拜天要讲到，可是我就觉得说这个题目真的很重要。因为我盼望每一个孩子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是很好的关系，好，那我实在很有负担，但是这个题目很重要，但是如果去讲的人不够有智慧，孩子根本不会服的，不会服的，好，因为他觉得你就是做爸爸，你就做妈妈，所以你又是来压我，什么又要我顺服，好，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题目很重要，好，那。我就说好，我会去，我就说我会去。那我昨天去了以后，我就发现，我就问孩子们说，你们跟你们的父母之间，有什么问题有没有？啊，我们给他们发纸条，他们可以写，也可以发问，这样，好。那总共就是问题不多，好，问题很少，很少。那我就给他们有一些教导，这样。结果呢，他们都听进去了，都听进去。后来他们一起祷告，那个神的同在就很丰富，降临。然后他们就一个个感谢，感谢他们的父母，为他们的父母祝福，然后也谢谢，谢谢主借着牧师给我们这么好的教导。我 好感动，这些孩子跟一年前多大的改变啊。那我就想到，就是说一年前我请我们的父母们要去跟孩子认错，跟孩子认罪，过去你在脾气里面管教他们，你在血气里面肉体里面管教他们，好，你所有对他的伤害你去跟他道歉，跟他认罪。好，那我知道对很多父母会觉得很不容易，我是做爸爸的，我做妈妈的，好，那可是我们当中的父母们愿意去做，所有愿意去做，当时你会觉得好像很没面子，好，在过去自己对父母都没有道歉过，还要对儿女道歉，好，可是你看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愿意去做了，你就得到自由了，对不对？你去遵守真理，真理就叫你得以自由了。哎，真理就是你错，你本来就要认错嘛，不管你做什么。我做牧师，我错了，我也要跟你认道歉的，一定的，都要的。好，那所以你看，这青少年可以，然后我就再问他们说，最后我就再问他们说，哎，你们跟父母都没有问题了，是不是？你们再想想还有没有哪些父母让你们很不舒服或很什么的，好，他们就没有什么问题。我说你们是不是发现你们的父母都改变很多了？他们就点头。哎呀，我好高兴啊。我说哇，我想到我牧养的你们的父母，好，我牧养他们，他们现在这么大的改变，好，跟你们之间都没有问题了，我也好快乐，好高兴。那我们当中有的孩子以前都是那副吊嚷嚷啊，然后啊，就像泥鳅啊，你怎么样都抓不住他的，啊，聚会向来都是躺在地上的，乖乖的坐着。我说你有没有发现你们父母改变很多？我就看见他点头，哎呀，我真是高兴啊！啊，所以神设立教会就是要让一个一个的家庭，一个一个的个体在神的家中得着医治，得着建造，再建立起那个健康美满的家庭，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就说要把你过去对于你的父母的那些印象，那个敬而远之的，好，害怕的那种思想，那种感觉印象，你一定要在主面前说，主，你要把我这些拿掉，要彻底的做掉，你才能够在神的家中得着保护跟建造跟医治。好像有的基督徒他就说，他从小呢就是因为父母凶啊，所以他只能是什么都说好是这样，好，但是父母就是一什么事他用骂的，那但是他不敢去表达说，其实我不是这样，好，或者你误会我了，因为父母没有给他表达的余地，好，所以他就只能逆来顺受，好，那会一个害怕，那害怕就产生什么？产生努力的去讨好。你会不会明白这个努力的去讨好？跟我们圣经上讲我们要讨神喜悦有什么不一样？有没有不一样？怎么样不一样？啊，我们讨神喜悦是一个我感受到神的爱，我知道他爱我，所以我很想让我很想爱他，对不对？就是我们的顺服应该是一种那种爱的回应，就是举例说哈，例如你可以买给两个人礼物，你买给这个人礼物呢，是因为你好爱他，所以你就好想买礼物给他。我们对神就是这样，对不对？可另外有的是因为他生日，啊，那他是我爸爸，他是我妈妈，他是我什么，所以我就必须要给他礼物。可是你并没有一个爱，你只是讨好或者一个责任， 子，他生日我就得给他一个礼物。我有时候想到这个，我昨天跟一个姊妹在讲，我就说，哇，我想到神将来都要按着我们的动机来审判我们，我觉得真的很可怕。就是我们很需要追求那真实的爱，就是我真的是在爱里面去做这件事，可是我真的就没有爱啊，我从小就都是在尽责任尽义务啊，都是被规定的，被教导要这样，被要求要那样啊。但是你可以说，主啊，我要因着爱你而去做这件事，我因着爱你我也要爱他，所以我去买这个礼物给他。你可以去调整你的心态，是吧？那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所有基督徒，我们在那个顺服里面，一定要是一个在爱里的顺服，在自由里面的顺服。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一节到第六节。
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
好，谢谢。这里就讲到一个比喻，保罗用一个比喻，他就说好像一个女人，她以前的丈夫，这个丈夫的名字叫做律法。好，那后来呢这个他说这个律法，这个丈夫是律法是好的，是对的，好，那可是律法很严，要求很多，但是他都做不到。好，那后来那他说他怎么样能够脱离这个呢？就是丈夫死了，他就可以再嫁。好，那后来他就嫁给了基督。好，那这位基督呢，他跟这个律法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基督不是用要求你的，基督是一直用爱你的。举例说，就好像好像有我们以前小时候读过一篇文章，就是说有一个人他就这个穿着衣服戴着帽子然后太阳公公跟这个雨太阳公公跟风婆婆，是不是有两个就在比赛怎么样能够让他脱掉帽子跟脱掉这个衣服然后那个风呢就开始一直吹一直吹，越吹他就衣服拉越紧帽子拉得越那个好。后来呢怎么样吹都没有用了，后来是太阳就出来了，哇，很温暖很热所以他衣服就脱掉了帽子也脱掉了。好，那我们的神耶稣基督就像这个太阳，这么温暖，这样充满了柔慈，这样的爱在我们身上呢，所以使我们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我很愿意讨他的喜欢。好，那不是那种被规定的被要求的这个律法。那今天呢，我们在新约的百姓，你需要明白，所有讲台所讲的，所有你圣经所读的， 都是在基督里的那种自由，是要让你能够脱离那个律法的恶，那个瑕疵。那举例说，例如禁食，好，那我们前些日子去上那个 Beer Gasser 的课，好，我们教会很多人去。那我 Beer Gasser 说他每个礼拜都禁食一天，好，那时候我跟我们几个传道人呢，我们就想说，哎，我们如果一个礼拜来禁食一天也蛮好的哈，我们就可以这一天比较都不用做什么，也不用煮菜，好好的来亲近神哈，来祷告，来追求神这样。好，那我们就开始做了。然后后来呢，我就要去 Pilgrim Camp。那我去 Pilgrim Camp 呢，那我们就想说，哦，这个礼拜一来禁食这样哈。那我去 Pilgrim Camp 的时候呢，我就想，哎，礼拜一，明天礼拜一，我到底要不要进食？好，就觉得，哇 ，Pilgrim Camp 的那个伙食很好，哈，好，就想说，哎呦，不要进食好了哈，回城后睡再进食这样子哈，这样，啊，那可是又觉得就是说，这是一个先一个念头，就觉得啊，那个伙食好好哦，好，不去吃很可惜呀，好这样，那可是呢，又一个念头就想说。哎，那我如果一天不去吃，这样好好的去会堂祷告寻求神，不是也很好吗？好，然后我就想到说，好，我决定要进食，那我决定要进食。那然后呢，我就自己吃饭的时间，除了平常聚会时间，吃饭时间我就去会堂，我就跟主说，主耶稣，我来了，哈，我就是要来吃你喝你，好，然后我就快快乐乐的去寻求神。我心里就不是想着进食、饿肚子那种观念，或者说，因为我们讲好要进食，所以我要做。我不是这样，而是想到说，哦，我觉得我可以有多一点时间来寻求他，好，然后就好像特别播出来的时间要去寻求他，就这样带着快乐的心，这样去会堂上寻求。就我一天下来，我不但不饿，而且我就觉得好喜乐，好喜乐。好喜乐，好，比我前些日子每天都吃得很饱还要喜乐的太多了。那我就更发现说，真的，所有你所做的任何的属灵的事情，属灵的操练，你都必须是在爱里面、甘心乐意里面、主动的里面去做，而不是一个被约束约定被规定，哈啊，带着一个啊这样子的害怕的心去做。那如果你是后者，那你还有律法的恶在你的身上，你是自由的。我就发现我们三个传道人非常自由，像他们前些日子那个一个感冒哈，然后另外一个说这个身体很累。好像要感冒，我就说那你们两个不要进食了，我说你们两个不要进食，你们好好吃好了，我自己进食。好，就是说我也不会因着他们说啊，他们没进食，那我就跟着不要进食啦，哈，好，或者是说怎么可以，你们怎么可以这样，不会的，我们都很自由，都很自由。好，所以我说，哎，你现在身体这样子，你还是好好吃吧，啊，你营养够一点，是很自由的。我以前我们在新竹有一位弟兄，他因为他是清大第一个来到我们教会的，那他那时候又大四了，所以他就很多时间都，因为大四上课很少，所以他就很多时间来到我们教会，常常就打电话说这个哦就说你们有任何要修理的就跟他讲，他就来帮我们修。那又说我们那个门应该要装个铁链哈，这样比较安全，不要任何人都可以进来，可以先打开，有个铁链看是谁哈，这样。那然后他们学校有校庆，就邀我们去哈，去他们学校划船哈，啊，去参观他们的宿舍哈，这样啊，因为宿舍开放哈，这样。那学校有特别的加餐，好，就也邀我们去这样。那时候羊也很少， 哈，信徒很少哈，然后他又大智啊，那所以他就常常来哈，这个什么元宵节就打个电话，9点就打个电话说，啊，大姐二姐，我带两盒元宵过去哈，汤圆哈，我们一起吃元宵好不好？我们说好好好，他就来，我们就煮元宵这样。那后来他毕业了以后，他去当兵，当了兵以后，那2年当兵他也在别地方聚会。后来他回来，他告诉我们，他说他很感谢主，他在这边只有1年的追求，因为他有很多的生活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啊，就是很多一起吃饭啦，啊，一起去划船，一起什么，很多生活在一起。他说使他的对于这样的追求变成很平衡，因为有时他就说他发现每一次我们站上讲台，他就觉得就是个牧师，可是我们平常生活他就觉得是一个很可亲的姐姐，好，所以他就觉得发现讲台神的道，有时候我们听的时候会是以为就是这样一板一眼，完全都不可例外，就是方方框框的，可是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发现我们是这么自由这么快乐的，好好，那是一个蒙爱的儿女，好，不是一个可怕的律法，好，那所以他就发现他的追求就变得很平衡，很平衡，好，那我就发现哦，原来是这样，他没有讲我还不知道，是吧？因为在我们的心里其实是对弟兄姊妹很爱的，很亲的，很怎么讲？很自由自在的。可是你知道吗，我们以前啊有台北来的弟兄哈，来到我们当中，后来居然会跟我们讲，他说哇，我现在才知道追求主还可以笑啊，因为他看我们笑得很高兴啊，我们一起打扫都笑得很开心啊，我们也常常讲笑话哈，啊，他说他在台北追求都不敢笑的，怎么会呢？所以有些人常常你的家庭的模式给你产生来到神的家中，你就用一个错误的模式来看神的仆人，来接受神的话语，那这个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朋友，我们弟兄姊妹在这方面你能够有一个真实的改变你的观念，好让你快一点得着自由。圣经里面讲的自由在原文里面跟释放两个字是一样的，释放跟自由在原文是同一个字，在圣经里有时翻译成释放，有时翻译成自由，所以自由一定带来释放欢乐。如果你怎么常常特别你有一个害怕惧怕，那个都是你还不自由，你还不自由，你还有奴仆的恶，你要更多的去遵守真理，去遵守真理，去明白真理，好叫你能够融会贯通。好，那神所有给我们，这我再来讲这个罗马书第七章哈，这个第七章里面讲到丈夫哈，他说他后来他现在的丈夫是一位基督，这位基督是爱他为他死，好，那这位基督呢跟过去老是嫌他这里不好嫌他那里不好的这个律法是不一样，老是要他做这个要他那个是不一样的。好，那我讲到有一位姊妹哈，有一位姊妹她从小时候有受到骚扰，好，受到一些伤害，所以呢她成长的过程里面常常活在恐惧当中，那后来他信了耶稣，好，他也很爱主，那他就想要去就说他很想要希望，他很希望他能够有一个爱主的弟兄可以跟他一起来服侍神，好，那可是呢一直都没有这样的弟兄出现，直到有一天呢他在办公室里面呢有一位跟他年龄差不多的好一个基督徒同事，好，这个同事呢就常常对他很有温暖的笑容， 哈，常常很感激他做事做得很尽职哈。那而且这个同事男同事就常常的赞美他哈。那这个姊妹呢就觉得很快乐哈，这样。那这个男同事就开始邀他一个礼拜有几次的一同的吃午餐，好。那后来呢又开始有一天就邀他一起去吃晚餐，好。那他就去了哈，去了以后呢，那这个他们在点菜的时候，他在看菜单哦，看菜单看一看以后，他就往上一看，他就发现这个男同事正用着很深的爱慕的眼光在看着他，啊，这样，然后他这样看菜单看一看，一看他的时候呢，那个男同事就有点不好意思，他说对不起哈，抱歉我这样一直盯着你看哈，因为你实在这么美哦，你好美哦，实在令我屏息呀，这样。那这位姊妹呢，她向来都觉得自己不漂亮，觉得自己是很平凡的一个人，而且一点都不讨人的喜欢，好。那可是这个男同事这样跟她讲说，对不起我这样看你哦，对不起，因为你实在太美了，这样哈。那她有一点很想跟他讲说，不，哪有，我哪有漂亮，我一点都不漂亮。他正想要讲的时候呢，忽然间里面一个声音对他说他看你哦，正如我看你一样。主耶稣在对他说他看你正如我看你一样。然后神的那种同在哦，就这样满意他整个人。他太感动了。他太感动了，那他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就是这样看着我们，在雅歌里面讲到，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你全然美丽全然可爱。其实我们哪有一个人全然美丽全然可爱的，都有一些不可爱的地方嘛，对不对，都有一些不美的地方嘛。可是神说，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你全然美丽全然可爱。那我们神就是用这样一个爱的眼光在看我们，他看我们美丽，并不是因着我们与生俱来的美丽良善，不是，只是因为他那个无比的爱，在无比的爱的眼中看我们就是美丽，就是这样。所以情人眼里出西施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最伟大的情人，真的是最伟大的情人，爱我们爱到为我们死，永不改变的爱，舍己的爱，牺牲的爱。在以赛亚书62章那里有讲到，他说你这块地必不再称为被撇弃的，你这块地要称为有夫之妇。有夫之妇在原文里面叫 Beulah， 就是一个丰富五谷丰收之地，知道吧？你这一块地不再称为被撇弃的，好，不再称为荒凉的，你这块地要称为我所喜悦的，要称为有夫之妇。你是有丈夫的，这位丈夫一直用爱的眼光在看着你。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一定这样的话你还是听不进去，你还是觉得哎呀，没有办法进入我的思想里，没有办法进入我的情感里。但是你要跟主求，主，你要让你的话真的进入我的心思意念，改变更新我的心思意念，让我知道我不是荒凉的，不是被撇弃的，我是神所喜悦的，是有夫之妇。神就是这样的爱我们，在这样的爱里面呢，使我们做什么事不再是一个害怕，做什么事就是一个爱的回应。我做错了，我还是知道他爱我。像刚刚可人讲到那个潘丽被管教的过程，对不对？刚开始被指出错误，被管教的时候会有一个害怕，好，然后妈妈又叫他的时候都开始害怕，我又哪里错了？好，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可人他的管教也跟他的生命成长有关系，对不对？因为那时候也刚开始追求啊，知道要管教孩子，所以就管教。但是有时候还是会在血气里面，在肉体里面，所以孩子会害怕。可是当他做妈妈的越追求主，越追求主，也越懂得要，越懂得柔顺，在神的面前越谦卑下来，越柔顺下来，那你就越不会对孩子死气，你就越不会对孩子发脾气。我不是说他现在都不会了，但是你就越来越少这样，你就越来越能够用基督的爱来管教他，是为他的益处，而不是为了他惹了你的气。好，那这样子呢，孩子现在被管教就越来越不怕他了，所以孩子就很喜欢跟妈妈在一起，很喜欢跟妈妈在一起，因为他感受到是那个神来的爱，是有管教的，不是溺爱。好，但是不是天然人血气的那种发脾气，也不是天然人那个控制的爱，就是一个真实为他好的那个爱。一个神的仆人对神家中的孩子也是如此的，也是如此。如果你以前在过去的教会有受到一些伤害，你也要在主的里面切实去饶恕，好让你不要把过去受到在别教会所受到的伤害那种印象又带到这个教会来。因为神给你一个新的家，神要医治你，要缠裹你，要建造你。如果在你的里面有一种害怕，好，有一种怕，好，那你就没有办法得着这么多的祝福，这么多的保护。所以我盼望我们很需要有这个对神有这样的认识。那我觉得我们对神的爱呢，有很多是需要去体会，一方面把神的话这样讲，一方面常常去思想耶稣，而且要去体会。其实我发现很多受父母伤害的呢，也是因为父母凶骂，然后他就把那个话都照单全收。好，可是父母其实别的地方为他所做的他没有去体会。好，其实我的父母也都没有对我们有，就是我昨天在青少年团契里面，好，那有的孩子，很多孩子都讲到我父母对我们就是都不会称赞，好，他就都不习惯称赞。你说哦，爸爸我做了什么什么，他说哦好，就这样，就很吝啬于称赞。我真的劝我们当中做父母的哈，真的拜托拜托，你们要多多去称赞你的孩子，好，就是去赞赏他，哈，这样，那让他快乐，让他信心被建立起来，好，不要只是说他哪里不好，哪里不对，哪里要改，他做好的地方你要快一点，多多的称赞，好，那，所以我们中国人大部分每个家庭都是这样，很少被称赞或什么。那我常常去体会我父母的爱。我爸爸他从来，我爸妈从来不会把爱我们挂一句话在口中，好，不要说爱你啦，或者说从来不会讲一句的。我们也从来不会给我们做一次生日，我们只说跟爸爸明天我生日，他说哦好，就这样子。好啊，妈妈甚至说生日啊，生日，你在台湾的生日应该被打哈、哦？为什么？因为你让妈妈很痛苦，妈妈是很痛苦的生你，所以台湾话说滴嘎滴擦滴吧，就是说你生日就是你就是要来谢谢妈妈，好、哦，要让妈妈很痛苦。那我觉得因为这样，因此我们也常常不会要求父母要什么。好，那父母只要对我们一滴滴好，哦，我们就好感动哦。我记得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只要我爸爸讲一句，或者我妈妈讲一句说，小琴啊，赶快睡觉哦，好，就这样一句，哎呀，我就好感动，好温暖，我就觉得爸爸好爱我。可是我们当中很多不是，父母叫他睡觉，他就 讨厌，好烦哦，对不对？好，那例如像敏文哈，他跟我说，他说他妈妈问他说，你现在有没有对象啊？哈啊，他就感觉到妈妈好关怀他，好好，那他就感觉到妈妈的关怀跟爱。可是我们当中有好多人就最怕妈妈问他有没有对象啊，哈，他就觉得压力好大。所以很多是我们那种错误的观念，啊，像我爸妈，他问我说，以前呢，啊，他问我说啊，要结婚呐，啊，哈，啊，什么什么，我都知道那是他爱我，我就知道那是他爱。我们生病就会被骂，因为爸爸会着急，好，就说叫你穿衣服就不穿呐，啊，哈，所以现在感冒啦，哈。好，那我就知道我爸爸爱都是用这种骂的方式表达的。所以我常常会去体会我爸爸那个没有说出来但那个背地里的那个爱，所以我们不会受伤害，而且我们家每一个七个都好孝顺，很孝顺。好，那我就是盼望说我们弟兄姊妹你要常常去体会，以至于不要把一个爱关怀变成压力，对吧？好，父母问你有没有对象啊，哦，问你要不要吃个这个东西啊，哦，该早点睡啊，那都是一个爱跟关怀。好，哦，那我知道我爸爸不把爱放在口中，但是我就觉得哎，他有时会买个水果给我，好，哦，或者我在洛杉矶的时候，好，哦，他寄了500块钱给我，好，哦，好，他就说做事起头难，哈，哦，怕我在洛杉矶没有会饿死，哈，哦，那寄了500块钱给我，我刚到洛杉矶拓荒的时候，你看我感动的都流泪。好，那我就觉得爸爸好爱我。我们要常常去体会神的爱，体会你父母对你的爱。你就会一直健康起来。好，那像前些时候有一位姊妹，她就说，因为我那时候讲说我去 Pilgrim Camp 啊，哈，那就很想这个听听看他们哪些这个有关 homeschooling 的事情，所以我有时就坐这桌，有时坐那桌这样子，哈，好，还有一个姊妹，我觉得那位姊妹她真的很会，很有感恩的心，很会体会爱。他就有一天他就跟别人说，他说江牧师就是听不懂英文，哈，可是就为着我们的孩子，他就一桌一桌的去换，想要去多听一些有关对我们孩子有益的事、有益的消息，要来告诉我们。他说这样的爱叫他很受感动。哎呀，他这样子叫我也好受感动。就是说我们常常对神也是，我们会体会神的那个爱用心，那个体会的爱，爱意的充满爱意的了解，叫我们的神心里很得安慰。那我觉得我们要更多的得自由，很需要主啊，让我更常常对你有充满爱意的了解，让我对你所给我所有的命令我都有充满爱意的了解，知道每个命令都这么为着我的好处。好，也让我更多去体会父母的爱，那个用心的良苦，也许不是照着你所想要的方式，但是他背地里那个用心那个爱，我们更多体会，你就发现你的伤就得医治，你就一直的自由起来，你就快乐了，你就自由的敢去拥抱，你就自由的敢去接近神，敢去接近牧者，敢去接近你的父母，你就自由了。好，那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个，我们下次再继续的讲这一段圣经。好，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274首耶稣里的自由，274首耶稣里的自由。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流血，为着要我们得到真实的自由，我们真的要有神儿子自由的荣耀， 神儿子的自由有一个特别 的特征，就是什么？他知道所做的一切事都是为他有益的，他不是在遵循一个规定一个命令，他知道做这件事真的都是与我有益的，而且我是为着爱而去做，在爱里面做。好吧，我们起立来唱。我们当中如果你有从小受过伤害的哈，你对于天父你不太能够体会爱哈，那你可以去看这一本哈，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的《天父的心》，好，你们可以去买来看，我相信对你们会很有帮助，让你们更认识天父，这对你们走属天的道路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一起来唱。我今日在耶稣里欢喜快乐，耶稣我有主来心安排我的宝贵的爱心，我心安排荣耀归你尊荣感恩，因着他的死给我们这样带来自由，你应该笑脸给主看，好不好？笑着脸给主看，谢谢他在耶稣里我可以得到这样的释放，快快乐乐笑给他看。我们从第一节来唱，预备，来。我 是，我求圣灵今天荣耀的临到我，能够释放我、更新我。你可以来前面，好不好？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再唱一次，非常宝贵的哈，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唱，预备，来，我是你。